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吉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们湾区非常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安迪马老师做客金娜住在湾区的节目当中呢，已经有超过两年，哎呦，细算算好多年的节目的陪伴哈。那在节目当中也是金娜节目的老搭档，为听众朋友们带来许许多多有关旅游和健身还有体育赛事这方面的一些资讯的分享。现在到了年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些有趣的话题，因为我们年终总是喜欢说一些年终的这些总结。那么在今天呢，就想要聊一聊在我们世界上哪一些的 city 是全世界最贵的城市，所以呢也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带来最贵城市的榜单。安迪马老师你好。
听众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到年终也开始啰里啰嗦说了一大堆的开场白哈。那今天的节目虽然说是为听众朋友们介绍全球全世界最贵的前十名的 city 啊，其实在介绍之前就想请教一下安迪马老师，从心来讲，是从心出发啊，心里的心，您觉得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评比呀？
这么多的评比呢，实际上原发自一篇文章，这个是150年前的一篇文章，刊载在伦敦新闻画报上。那在这个文章当中呢，他就在讨论一个问题，世界这种所谓的具有举足轻重的，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因为在18几几年，就是19世纪末，所谓在世界上举足轻重，实际上就是说在欧洲举足轻重的城市无非应该就是两个，一个是伦敦，一个是巴黎，至少在英国人心中是这样想的。
嗯，
那但是呢，这文章说，但是还有一座城市对整个全世界的商业的走势也是有着很重的影响力的，这座城市就是利物浦。
那提到利物浦大家就有印象了，它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城市，所以对很多人来讲，其实如果喜欢音乐的话就知道利物浦，它发源的是披头士乐队，对不对？
对，然后我们听众当中肯定还有很多的足球迷。
哦，利物浦，对，我的天哪，所以这个城市这么具有有趣的事情。哎，
对，所以这个城市呢，这个城市在19世纪的时候，它最重要的是英国的商港，这也是为什么它和中国的姐妹城市是上海。
哦，
对，所以利物浦当时呢是世界上最重要最重要的商港，因为绝大部分，从英国出发去北美，就是去美国，还有去印度的船都是从这里走的。英国大家知道，在19世纪是世界上的这个日不落帝国，而它的日不落帝国呢，最主要的依靠的就是海洋上面的实力，不管是军事上的还是商业上的。所以利物浦作为英国当时最重要的海港，所以利物浦可以说，利物浦打一个喷嚏，全世界的商业蝴蝶效应迟早都会有一个变化。所以这是这篇文章讲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小小的偏门的城市，居然那里的任何变化就有可能左右世界的商情，而不是伦敦，也不是巴黎。所以就是说这篇文章就感触说，那让我们看一看世界上还有哪些城市可能会是这个实质意义下的世界城市，就 World City。 所以当然伦敦巴黎肯定是居于榜首，当时第三位就是利物浦，当然后面就还有评出了一些城市。所以这个话题呢就是从这篇文章引起的。
那由此也就是说开启了各大杂志或者是说其他一些新闻媒体就来评比一下世界各地，各种评比就满天飞了，对吧？
对，那当然评比的呢包括从有从政治的角度讲对于全球政治的影响，有从经济的角度，那经济角度呢就更加花样化了，比如说老百姓关心的就房价呀，然后适于居住啊这些事情，那还有生活品质啊，然后还有这个文化的多元性啊等等的，那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评比就都出来了。
除了安妮马老师给我们上述所分享的说利物浦曾经被最开始是被评价为最具有影响力的城市，其实它也被评为说具有幽默的城市，也是英国最友善的城市，所以你看它的 title 还挺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透过这个评比，利物浦真的也是成为世界上非常知名的城市。
对，因为它的文化多元性，所以自然呢那里的人也就相对不是那么封闭保守，所以它的这个就是说文化方面或者说它的友善呀幽默呀，但是都是从它的文化多元性来的。所以文化，提到文化多元性呢，利物浦呢就是有在当时有这个欧洲最大的非洲人的社区，同时呢也有最早的华人社区，这都是出现在利物浦，
真的是多元化。
对，这个城市是一直到了二战之后，随着航空业的发达，尤其是英美之间，航空业慢慢取代了这个海运业，成为这个最主要的交通形式之后，利物浦的这个地位才慢慢的下降下来。
由此呢，透过安妮马老师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其实也至少对我来讲也是怀着一个非常期待的心情，说下次要是再去英国再去英格兰哈，那一定要去探访一下这个这座城市利物浦，安排个三天两夜，我觉得都可以更多的来了解这一座城市的丰富的这种不管是艺术体育还有其他的这个民风，我觉得都是值得去体验一下。由此我们也知道，就是说透过节目我们都跟随安迪马老师这个脚步，要么去旅行，要么去爬山，要么去践行，所以都有许多这些户外的事情。那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就有请安迪马老师来给我们接榜啊，看看目前2023年所评比出来的全球最贵的 City 当中前十名的榜单有哪一些上榜呢，特别是我们这个美国有哪一些的 City 呢，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
听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接榜2023年全球最贵的前十名城市有哪一些的 City 金榜题名。安迪马老师您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说金榜题名一点不为过哈，最贵就一定要跟金这个金贵是连接在一起，对不对？
嗯，对，这是真正的金榜。
那我们倒着来看，上榜的第十名是哪一座城市呢？
倒着数有一个好处，原因是这个倒着数当中的这个第十名，也就是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旧金山。
这个也不为过，的确是
位列第十，所以这个是第十名，当然。
我们先请安妮马老师来聊一聊这个榜单是哪一家的这个评比公司所出来的这个榜单呢？
这个榜单呢是上个月呢由这个英国的 英国的一家叫做经济学人智库，经济学人智库由他们来出炉的这个榜单。所以这是一家在英国呢已经时间很久的，它简称叫做 EIU， OK，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OK， 经济学人智库。那由他们来，他们经常做一些这种收集各种各样的数据资料，然后整理，然后做一些排名分析，这是他们的主要的这个主要的生意，就是在这些地方。
那像这样的一个，像这次这个评比，也就是说2023年哈全球最贵的城市揭晓当中，它大概会从几个方面来考核所评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榜单呢？
一般来说，和这个人文有关系的，就是和我们生活有关系的，脱离开这些宏观经济或者和政治等等，和这些稍微脱离一些，我们就是完全从简单的说老百姓的生活来看的话，那它主要涉及的呢，一个是大家说大方面，一个是大家的收入，一个是大家的支出。那收入呢很简单，就是哪里的哪些地方呢大家收入相对比较高一些，富裕一些。支出呢就比较复杂了，那尤其是所谓的第三产业服务业，那服务业从这个医疗，然后从这个教育，然后还有这个旅游，大家的简单说吧，衣食住行、服装啊、食品呐、交通啊这些。那交通呢，包括这个你的交通工具和这个汽油或者等等这些消耗性的交通成本，就把这些放在一起。差不多有200多个，判断的这个标准吧，把它综合在一起。
的确是我们生活中林林种种的这些衣食住行所涉及到所产生出来的这些费用哈，再加上我们收入的这样的一个评比，可能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份榜单。而且这一份榜单是透过全球170座城市作为一个调查，作为一个对比吧，得出这个。那其中第10位就是我们旧金山。旧金山的这座城市上榜了。那旧金山其实我觉得它位于第10位是有点谦虚了哈。
因为我想呢，这边他做评比的时候，尤其像用旧金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湾区的人脑子里边想到的所谓的城市，其实更多的是 Bay Area， 是整个湾区。
没错，
而这样的评比呢，它一定是选的是真正是那个按照行政区划来分的。那旧金山就是那个7英里乘7英里，一共49平方英里的那座具体的城市。就这样的评比，有的时候在当地居民看来，可能，有一些和他们的想象不太一样的地方。那这个主要是因为它相对要更客观一些，更加具体化一些。
没错，如果要是更大范围的说整个湾区的话，就是整一个区块一个区块来评比的话，那湾区可能就绝对不是位于第10名，因为现在这个物价太高了，至少周围都觉得是叫苦连连哈，所以这个生活不易呀。接下来就请安妮马老师再给我们揭榜，比旧金山还贵的城市第8名和第9名是哪座城市呢？
第8名、第9名呢？第8名就是这两座城市，一座是大家比较，至少说在自己的书本上比较熟悉的，就是童话之都哥本哈根，在丹麦的这座城市。这个确实是物价呀、消费啊相对比较贵的一座城市，因为整体来说，欧洲城市，尤其是北欧城市，因为它的服务业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他们能位列前10名，这是可以想象的。另外一座城市呢，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它在政治上可是很风光的，就是特拉维夫，以色列的首都。
这个也挺有意思哈，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那也就是说在那边生活，其实生活成本也非常高。
这个呢，也可以想象，因为它是沙漠当中的城市，所以至少这个 一十当中的十的这一部分，肯定会有很多的，很多的成本是我们世界上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或者说不需要的。那在那里呢，它一定会有。所以这个托亚维夫呢，能进榜前十名，我们仔细的思考一下，它也有它的道理。
安迪马老师也提到说，这个榜单是来自于英国经济学人智库所发布的这一个调查的报告。那在当地的时间，其实发布这个报告的时候，这个新一轮巴以冲突还没有出现，对不对？
这个报告是在，它实际上是今年秋天，大概八月到九月之间，用这一段时间的数字来作为评比的标准。但是评比本身呢是十一月底发布的，
但是实质性的调查其实是在今年十月，十月之前，也就是说这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所进行的这个调查。所以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可能接下来就是说最新的可能要还要再过一阵子才能够 update 一些新的这个排名哈。
对。那肯定它只可能是更贵，不太可能是会变便宜。
没错，那接下来就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揭晓的这个 city 啊，我倒是比较好奇，在整个全球最贵的城市揭晓的榜单当中，有我们美国有哪一些的城市，这是我所期待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上看，也就是说第七位和第六位是哪座城市呢？
再往上面看的城市呢，就是可以在大家意料之中的，是法国的巴黎和美国的洛杉矶。
嗯，
对，其实我们加州已经占了两座城市了，
真的，
法国的巴黎和这个美国的洛杉矶。
嗯，
对，当然巴黎能算进来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就在我看来，多数的欧洲的这个城市能进入这个榜单，因为它是全球最贵的城市。主要就是因为欧洲的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是服务业嘛，所以这国内新闻总是说三产三产，实际上指的就是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它不会制造出任何东西，它只是通过这个人们的生活当中为了提高生活品质而这个产生的一些新的行业，这些就是所谓的服务业。从这个比较高端的，医生、律师，到比较低端的这个修草剪发，那这些呢都是服务业。所以这样的这些行业，自然我们可以想象，在巴黎呢，它的价位比别的地方高，我们是可以想象的。
没错，巴黎是具有欧洲的一个标的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欧洲不光是这个标的的城市巴黎，其他的城市其实生活成本都非常的高。
当然了，欧洲主要是，我感觉为欧洲吸引人的地方，是因为它国家相对比较小，所以呢，尤其是，欧洲以外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旅行者的话，会被吸引到的原因就是它比较小，所以几天几夜他就可以看到很多新鲜的事物。
没错，而且它的确是有它非常艺术的氛围，对不对？有它特别的风情之处。对，
它的文化沉淀的时间比较长，不像我们加州，从旧金山开出去四个小时，全都是中央山谷的田地，还没看见洛杉矶。
没错，一种原野的美。对，但是在欧洲的确能看到过去的一个文明的历史。的确是震撼，所以这也是要用生活的成本来付出。那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就请安迪马老师来给我们揭晓，在目前来讲，我们只看到这个全球最贵的城市榜单当中啊，有欧洲有美国两座城市，可是还没有看到这个亚洲的城市。所以呢，我们期待在下个单元当中，前五名都是哪一些名贵的 city 呢？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
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 请您与基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来揭榜，也就是2023年全球最贵的城市揭晓前五名有哪些的城市。因为在上两个单元当中，我们所揭晓的城市当中，最金贵的城市当中还没有亚洲的城市，所以难不成都在前五名？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前五名的城市到底都有什么玄机。前五名的城市呢，其中呢就有我们香港，中国的香港，它是这个亚洲城市当中入选的其中的一个，一个是香港。另外呢还有一座城市呢，是这个大家一定都熟悉的，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少了纽约，这个事情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像少了几分色彩一样。所以纽约呢是一个这个处处都能看到的这么一个城市，所以美国的纽约，然后还有瑞士的日内瓦，对，这三座呢也是在这个榜单当中名列第三、第四、第五的三个城市。
排名全球生活最贵的城市是哪座城市呢？
前两名呢是这样，一个是也是瑞士，还有一个城市就是苏黎世，它这个上榜了。还有一个是也是我们华人，这个华人比较熟悉的新加坡。所以这样的话呢，有华人的城市呢是两座，一座是新加坡，一座是香港。那瑞士呢，在这十名当中有两个城市这个入选了，一个是这个苏黎世，另外一个就是日内瓦，他们都是在前五名里边。然后美国的纽约也在前五名里边。
那美国纽约是排名第几呢？
美国纽约是排名第三。
排名第三，那相对比较来说，这样看起来，香港亚洲上榜的城市是面积比较小的城市哈，香港和新加坡。
对。
但是他们又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说都具有国际金融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对，其实这个呢，也就导引出另外一个进一步的原因了，就是它既然是金融中心。从事金融业的呢，就有很多的这些高端白领，高端白领呢工资比较高，所以这样的人聚集在一个比较狭小的，不像我们湾区，如果收入次高一级的人，他就可以搬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大家再继续往远处一点搬，所以这样有一个往远处这种推移的这种方式呢，来缓解很多生活上的费用。但是新加坡和香港它没有这个空间去调整，所以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又有那么多高收入的人群，那自然就会把衣食住行、汽车、房子等等的价格就都抬上去了，所以小城市容易入榜。这也是刚才说到比如说像旧金山为什么会入榜，也是这个道理。因为旧金山的人当然可以说，哎，那旧金山他也可以搬到其他地方，但注意旧金山和香港呢，新加坡都有类似的地方，他们相当于在一个半岛的顶端，所以旧金山的人他想搬到周围，他能搬到哪里？他搬到奥克兰还是搬到北湾？他都需要过大桥。所以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把旧金山也看作是一个岛。所以这样的话，这些城市入围呢，它有它背后一个地理上的因素。
没错，而且他们也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说从2021年以来，在住房资金的累计上也是在不断的上涨哈。其实你说这算是一个共同特点吗？像我们湾区也有这样的特点，只是说面积更小的一个城市可能上涨的这个幅度更大，对吧？
对，所以这里边其实可能不带有这种像新加坡、香港、旧金山这三个地方都是金融业为主，然后城市空间比较小，所以他们三个有共同的特点。那至于说真是实打实的 我们一看就是说，哎呀，那这个地方看来确实珍贵的。我感觉呢，就是纽约、洛杉矶和巴黎这三座城市，像特拉维夫，它都是有它特定的，这个地理上的原因的。但是，洛杉矶、纽约、巴黎呢，这三座城市相对来说面积都比较大。我相信它所，界定的纽约就真是按照NYC 来界定，就是包括纽约一共是五个区嘛。我们想象当中的纽约往往都是 Lower Manhattan， 就是下曼哈顿，就是有这个世贸中心的那个地方。但实际上纽约还包括一个比较相对比较荒凉的地方，它是不是在长岛，也不是在曼哈顿岛，它是 Staten， 在陆地的这一边，但那个地方几乎都是森林。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算这个真正的大纽约市的话，那纽约如果价格比较贵，那就是珍贵了。
这样说起来的确是这样，就是说纽约、洛杉矶，至少巴黎给我们感觉是一个大都市的 city， 对不 对，
对，
和比较精致的这些香港啊这样的 city 还不一样。那我们提到香港，又不得不想到说在我们亚洲排名一直名列前茅的这个城市，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日本的东京和大阪哈，那竟然都没有入榜。哎，
并不是当地的居民感觉物价便宜了，而是因为亚洲城市呢两件事情，一个是多数亚洲城市所用的货币并不很坚挺，那日元和人民币呢都尽量，日元可能是他们就是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它日元始终在贬值的状态，因为整个日本经济疲软嘛，中国呢是有意识的尽量不要让人民币变得过于坚挺，所以这样的话，在如果要是统一用美金作为计算标准的时候，那这些地方的城市它不是实质性的生活当中到底是贵还是便宜，而是说因为它所用的货币使得它的价位就下来了。所以相对应的瑞士法郎因为它的增值，使得苏黎世和这个日内瓦就能在前十名里边。
不管怎么样呢，透过我们为听众朋友们所介绍的全球最贵的城市榜单当中，其实不管是大的都市还是小的 city， 我们都感觉到整个全球好像都笼罩在这个通货膨胀这个背景下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光是上榜的这十座最贵的城市，我们周围其他的这些城市，包括我们自己所居住的城市，都会感觉到生活的成本平均都已经上涨了，而且有数据显示已经上涨 7.4%， 这个上涨幅度其实一点都不低哈。那食品、杂货还有人工的服务都是在上涨的比率比较快的，所以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我们越来变得越金贵了，对吧？
对，所以在一个经济圈当中，如果是在一个人的生活的这个支出当中，刨除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呢它有一个自然升值，就是它所谓的这种叫做被动的升值，那除了房地产以外，其他的这些，而且其他东西基本是消耗品，就用一段时间就旧了坏了，就需要换新的，对吧？那这些东西如果在你生活的总支出当中占的比例越高，越说明这个地方经济在衰退，或者说它的经济相对来说不够发达。
没错，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7%+的这个增值，这些给我们的这些信息啊，并不是一个特别正面的信息。
没错，至少这个经济在全球的这经济会出现放缓的这样的现象哈，所以也希望马上即将开启的2024年，把这些负面的影响尽可能的
减小一些，
削弱减少，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轻松，是实实在在让我们自己更加金贵一点啊。那非常的感谢，谢谢安迪马老师，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给我们带来一些有趣的资讯，非常的感谢，也祝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金娜，我们下次再见。